今天呢最后一堂课了哈，要为大家讲的是刹那至刹那的修行。这个呢在上去年的禅修营呢也有提起到，但是呢有一些重点呢在去年呢没有讲到，所以呢这次呢会再重复。好，我们已经知道了哈，修行的目的是对治惯性反应以及如实之见实相，这两个目的呢是很重要的哈。如果你的目标明确呢，你就知道路怎么走，你就知道何时该何时就是你要修行的时刻了。好，那一颗没有受念以会训练的心呢、啊，当五根接触可喜的五尘时，很容易就会升起贪爱。如果他的五尘是可喜的，比如说色声香味触是可喜的呢，那我们因为长期的升起这种惯性反应，所以这种惯性反应呢受以前的这个制约哈，他就会一再升起的贪爱。那当接触到不可喜的五尘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升起嗔恨，这种叫做惯性反应啊。而每一个如是反应呢都在造业啊，这在前面呢前面几次开示呢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那我们该如何断除追逐所爱排斥所真的习气枷锁呢？我们就被这个习气枷锁，我们被这个惯性反应给束缚住了。好，那要如何断除呢？内观是切断这习气枷锁的利剑。内观包含正念与智慧。正念呢是没有批评的全然的觉察当下身心升起的现象，它包含觉知和接受。觉知是警觉的知道当下身心所限啊，他这种警觉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迟钝的哈、哦，不是 sluggish， 但是是很警觉的，知道当下身心所限，如嗔怒、疼痛、忧伤等等，所以要训练到这种警觉性呢，定帮助很大啊、哦。如果没有定力呢，你的警觉性也没有这么强。那接受呢？含有没有成见的允许、包容与面对，包容其所现前之所现，不管是愉悦的还是不愉悦的，如其所现，对愉悦的呢不粘着，对不愉悦的呢也不排斥，所以你就包容它，不管它是可喜的还是不可喜的。这个是正念的部分。那智慧呢是通达我人身心的一切，其所生的现象是无常不圆满，即不圆满也就是苦，即无我，没有自信的，不受控制的，只有观到这些现象一直为生灭所压迫，我们才能明了他们的不圆满苦性。所以我们讲到的无常苦无我啊，这个苦呢，真正佛陀要表达的这个苦啊，是受生灭压迫之苦，并不是身体之苦哦。身体之苦是很粗糙的苦，当然身体也是带给我们一种苦，所以我们一共有三种苦嘛，苦苦行苦跟坏苦。好，这边讲的是坏苦啊，维巴瑞南玛卢卡，好，所以那要看到这个苦啊，不是个很简单的啊、哦，要看到生灭比较容易，要看到苦性呢比较不简单。那一个人如果能够时常看到这个被生灭压迫的那一种苦呢，那他要证到这个三果阿那含圣者会比较容易啊、哦，所以要。 真正了解到被生灭压迫的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此一身心而任何生灭变化看到了生灭变化过后呢，又看到了他受生灭压迫的苦之后呢，你就会了解这一切过程呢，是不能被视为有一个永恒的我的。这种 understanding， 这种智慧自然会升起。所以佛陀说，看到无常就看到苦，看到苦就看到无我，三个是连贯的。那此一身心的无我性啊，是经由缘起法而了知的。要了知无我呢，必须了知因果。例如眼处的升起，比如说一个色尘撞击到眼根了，升起了眼处眼处的升起呢，这升起眼处生受因为眼处的升起呢，某一种受，乐受、苦受或者不苦不乐受呢，就随之而升起了。那在此阶段呢，处是因，受是果那你这样研究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把受当作是我的了。你会了解受是因缘生法，既然是因缘生法呢，它是不可以控制的，不可以控制的东西都是无我的。所以无我呢，并不是说真正的没有一个我要了解这个我呢，很多人都觉得很难，所以很难证到圣者嘛圣者的第一个要证到圣者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去掉有生见所以很多人不能够去掉这个有生见，所以很难成为圣者。那这个我呢，我们要以两个谛真理truth两个谛呢，真谛呢来了解它。一个叫做胜利谛，一个叫做世俗谛在世俗谛来说呢，的确是有一个我，比如说我坐在那边，你们坐在那边，这个我们一定要接受的。但是一个修行者如果他只是停留在世俗地呢，他永远也不能够进步。所以呢，他要日常生活中利用世俗地，但是他的智慧要透视世俗地的后面隐藏的是什么东西后面的就是胜利地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不只是这个我的问题不只是现代就算是佛陀时代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当悉达多太子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个马车夫跟着他，记得吗他那个叫谦那谦那，这个谦那呢是跟佛陀是悉达多太子一起出生的，然后童年的时候一起玩，是他的玩伴然后他出家的时候呢，身边也只有他一个人然后之后呢，佛陀出家的时候呢，他也跟着出家，但是呢，他仗着跟佛陀的亲密关系升起了很强的我慢，所以他瞧不起其他的出家众，其他的比丘因为这个我慢呢，使到他没有办法成就。很多比丘证到二罗汉了，他还是凡夫一位那当佛陀要进入波涅盘的时候呢，佛陀给了他一个非常重的惩罚这个惩罚呢，就是叫所有的比丘不用跟他讲话，不要跟他讲话。这个在僧团来说呢，是个很重的惩罚。所有的僧团不跟你讲话，你不是被好像被排斥、被去除掉了吗？所以呢，当佛陀要涅槃之前呢，他给了他这个很重的惩罚，过后他就佛陀就涅槃了那谦那呢，一收到这个这么严重的惩罚过后呢，他心中感到很大的恐惧感，我说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惩罚，不是把我排斥出去僧团吗？所以他就升起了很大的恐惧感，过后呢，他就开始真正的用功修行了所以呢，佛陀的每一招都是有他的目的的他知道呢，他不出这一招的，禅那永远也没有机会证到阿罗汉了。那 那刹那呢，他在修行的过程中啊，就说有一天他就在打坐，他说无常我很明白，苦我也明白，但是这个无我呢，我就是没有办法明白。说无我呢，我这个人坐在这个打坐的这个我是谁呀？就像很多人都会陷入这样的，我在这边坐，那我是谁呢？所以他受这个问题啊困惑的，被这个问题给困惑了。他说我要去请教谁呢？谁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就想到阿难尊者，因为很多舍利弗尊者已经涅槃了，目犍连尊者已经涅槃了，阿难尊者呢跟了佛陀这么多年了，他是多闻第一，所以呢他就去亲近阿难尊者。那阿难尊者呢就跟他说了一部经，这部经是在上优大尼盖亚上印部卡恰那戈达苏达。这部经呢讲的，刚开始他讲说世间的人呢、都陷入两种见，第一个是断见，另外一个是常见。所以佛陀呢，佛陀的法呢舍掉这两种见，常见跟断见，而取中道。所以佛陀说呢，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名色言六入，六入言处，处言受，受言爱，爱言取。所以他就跟他开示了这十二个因缘，这十二因缘法，也就是一切都是因缘生，因缘灭。那当恰那一听到这个因缘法的时候呢，他当下就证到了阿罗汉。所以这个我呢，在世俗地上来说呢，是的确存在的，但是呢，它存在是因为方便 communicate 。但是你要透视这个世俗地的后面呢，你要到这个胜利地，它只是一个生灭的生进过程而已。所以呢，要了解这个无我呢，必须了解因缘法。毗婆舍那的目标是我们的身心，也就是内外无取蕴。无取蕴呢，是我们执着的对象，也是苦谛。而苦谛呢，必须被彻知，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苦谛呢，必须被彻知。那行者做观时，有时候呢要观身体，有时候呢要观心，因为身心两个是我们执取的对象。所以你单单观身呢，你对心还是会有很强的执着，那如果单单观心呢，你对身体也会有很强的执着。所以呢，身心皆要观。那更重要的是呢，也要观心对六根接触到六尘所升起的反应，因为这个六根接触六尘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每一刻都在发生着的。烦恼呢，就是从六根进来的，烦恼是借当六尘撞击六根，烦恼就开始升起了。所以佛陀呢形容这个六尘为强盗，六根为空春，空落的村镇，强盗呢一直打劫这个空落的村镇。他佛陀讲这个六根是空落的村镇呢，是为了表示这个六根不是一个我，因为我们很多认为眼识是我嘛，我看到，所以我们讲我看到，我听到，我嗅到等等，我们把这个眼识呢当作是一个我。所以佛陀呢比喻呢，这个六根是一个空村，那六尘呐，色身香味触呢是强盗，时常打劫这个空村。那我们呢就受这个六尘，可喜的六尘而引起了贪，不可喜的六尘而引起了嗔，所以我们时常被打劫。那无论是观身、受心或法呢，可以运用此相同的修行纲要。第一，觉知它 recognize 它，是指觉知升起的现象，不管它是什么现象，如嗔、贪、苦、热、喜、昏沉、悔、 忧惧乐静静正念，这些呢都是一旦它升起呢，你要觉知它。此觉知如汽车的刹车系统，阻止我们闯红灯。如果说贪升起了，如果我们不觉知它的话呢，你没有踩那个这个刹车系统的话呢，我们就会造业啊，一定会造业的，这是肯定的啊。那同样的啊，如果说嗔升起呢，我们没有踏这个刹车系统呢，我们也是会闯红灯，我们也会造业。所以呢，这个正念觉知啊，就像我们的刹车，让我们停下来，停顿下来，不会去马上啊。造业。第二个呢，接受它。接受呢是没有批评性的接受它的本然，不要抗拒它，因为那会引起潜伏于心中的嗔。每一个抗拒呢都会引起潜伏于心中的嗔，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啊。那也不要黏着它啊，不要因为这个目标很可喜而黏着它，否则它会引起潜伏于心中的贪，也不要造作它，添加自己的意见或想法，那会引起潜伏于心中的妄想及浮躁或者无明啊。那接受它呢，就是纯粹的没有抗拒的全然的接受它的本能，它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你就这样的去接受它。好，这两个呢，觉知跟接受呢，是包含在正念里面。好，接着下来呢，如此的觉知跟接受过后呢，我们接受下来，不要去认同那一个现象，比如说贪啊、苦啊、昏沉啊，尤其是昏沉啊、妄想啊，每个都是哦，我很昏沉，我很妄想，都把这个妄想跟昏沉呢，当作是我的，我的。虽然你可能听了一万次，但是当妄想跟昏沉升起来的时候呢，你心中不会去想，哎，那个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所以理论归于理论，实修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的执着是多么的强。好，第三个是不要认同它，是不要认同任何升起的现象，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愉悦的还是不愉悦的，不要认同它为我。我的或是我的自我，它只是一个设法啊。比如说如果身体的冷热，这个是四大而已啊，身体的流动摇动晃动，这个是风大而已啊，身体的僵硬柔软，这个只是地大而已，那身体的啊很紧，这个是水大。所以你不要去认同它是我的，你应该认同它只是一个设法，或者是地大、水大、风大、火大，你要去这样去认同它啊，不要去把它当作是一个我的，或者心法呢有很多种，没有52个心所。如果有些阿毗达摩的呢，就会知道，比如说贪的特相是什么？贪的特相是粘着，嗔的特相是要破坏，好。那妒忌的现象特相是什么？所以每一个心所都有它的特相，所以当这个心所生出来的时候呢，你不要去认同它啊。同时呢，你要知道这只是一个明法，一个心所的在那一刹那扮演它的作用罢了。比如说嗔的作用是要黏着，嗔的作用是要排斥、要毁坏、要破坏。好，你如果知道它只是一个明法的在那一刹那扮演它的作用的时候呢，你就会执着它是为我的了。所以呢，如果你们有时间呢，你们可以去研究阿毗达摩的52个心所，尤其是14个不善心所啊，那你才了解哦，这个是啊，昏沉的特相是这样，调举的特相是这样啊，这个吝啬的特相是这样，这样以后它升起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认同它是我的，你就会知道它只是一个心所在那一刹那扮演它的作用。所以呢，这个身心生出来的只有两个啊，四大或者是设法或者是明法，这两个而已 你只要 recognize 啊，它是色法，色法或是名法，名法，你就会去认同它是我的，我的了。那当你在观的时候呢，当你不去认同它的时候呢，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哈，就要以第三者的态度来观，不要把它当作是我的，就像是以第三者的态度来观别人的觉受一般。就像病这个医生啊，在跟人家开刀啊，开刀的时候他不把别人的这个觉受当作是他的，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在斩在开哈，他是没有不会感觉到痛的。所以以后你去想象哈，好像你在跟病人开刀，所以那个觉受身心生出来的觉受都不是你的。有时候我们要去一直去这样做与他。好，过后呢，我们要去审查它。这个审查呢，啊，现在的修行法门呐，我觉得啊，缺少了这个审查。这个审查呢，因为为什么会缺少这个审查呢？因为这个审查有一点是去想 ，investigate。那你们就说，哎 ，investigate 是在想，都不是在禅修。好，因为这样的一个误解啊，所以呢，在当今世界这个禅修中啊，很少有这个审查。审查在去觉知里面呢，是择法觉知，是一个很重要的觉知哈。所以呢，这个审查也是相当重要的。审查相同于智慧，有时候呢可以审查它的因，如审查乐受与苦受升起的因缘是什么，快乐痛苦升起的因缘是什么。如此审查呢，就会了知因缘法，一切受缘至何处，一切苦缘至何处。行者呢了知呢，不管什么受只是因的结果，不管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是某一个因的果来的，都是它的果。所以既然受是因的果，那受就不是我的了，啊，受就不是我，不是我的，或是我的自我。所以通过这个审查，才可以真正了解到无我。所以这个审查是个很重要的一环啊。那过后呢，你要观照无常，啊，观照无常是指无人作意，一切升起的现象是无常变化生灭，一直连续的作意它。那作意无常呢，有四个重要的目的，非常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去除常的颠倒想啊，之前我们讲过了，我们一直标志错误啊，想运嘛啊，我们一直标志错误是常乐我净，常乐我净，这种叫做颠倒想啊。所以呢，从无始漫长的轮回中啊，我们一直标志错误，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把这个颠倒想给纠正过来。所以当你观无常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去除那个颠倒想了。好，那个颠倒想是会一直让你，这个颠倒想呢是有三个因素使到我们延长我们的轮回，其中一个就是颠倒想啊，颠倒想呢是延长我们轮回的因素之一。所以呢，我们观无常呢，就是要去除这个常乐我净，常这个常的永恒的这个颠倒想。好，这是第一哦。第二呢，以便观之心与变化的实相协调，这样明白吗？不明白哈，哦？好，这个呢，我特别喜欢这个，因为这个呢，花了我很多时间去实践体验才能够写下来的。好，第二个呢，以变观之心与变化的实相协调。 OK， 实相什么是实相？实相就是一切佛陀讲萨贝桑卡拉阿尼恰，一切行法都是变化的，一切行法都是生命，这个是实相。我们看不到吧，因为我们的正念镇定跟智慧不够敏锐，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幻象，虚幻的象，不是实相。 所以呢，如果你正，如果你以无常来观的话，啊，无常本身就是实相，啊，你虽然你观的是一种概念，没有关系，你观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实相，但是你观的是一个概念，无常无常，它的实相本身就是生灭变化，那你再以这个跟它相应的。跟他协调的一个无常来观他的话，很容易你就真的看到无常了。如果他的实相是无常变化的，而你去观常的常的常的，你永远也没有办法跟实相协调，这样明白吗？比如说你开 radio， 你要 tune 嘛，你 tune 不到他的什么啊频道是吗？啊，你 tune 不到他频道的声音就发不出来，同样的道理。好，所以实相它本来就是生灭变化，那如果你还是观它常永恒永恒，你听不到那个这个频道啊，怎么会发出声音呢？你怎么会看到真正的无常呢？好，所以呢它实相是无常，你就要以无常的心态去观它，这样很容易你跟它协调，你就很容易看到无常了。那这个非常重要，而这个我也很满意，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 discovery， 世上没有的哈。
这个就是变观，
嗯，
这个就是变观。
什么变观？
这个就是变观。
什么变观？
你想写变观？
我也是以变呐，是以变。以变观之心，以变化的实相协调，什么变观？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有逗点吗？没有逗点啊。
哦
哦哦！你不要跟我乱乱加进去。看好了哈，少一个字就全部就不一样了哈。啊，所以以变呢。In order， 啊 ，In order，OK， 所以以变啊，观之心就是我们观那个心呐、啊，我们观无常无常那个心呐、啊，观的心跟实相原原本本的实相，它的真谛，它的这个胜义谛要协调，协调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无常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叫你们一直要观无常，虽然你还没有看到无常也没有关系，因为它的目的有太多了。好，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好，第三个呢，以戒止贪的增生。比如说现在乐受生起了，乐受生起了，你不观乐受无常的话呢，贪一定会跟着乐受生起。当贪跟着乐受升起的时候，缘以贪取升起，缘以取有升起，缘以有生新的生命升起了，缘以生老病老升起，缘以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的整对的苦运。所以你当下没有观无常来戒止贪的增生的话，你在那一刻又你可以看到十二因缘又在旋转了。所以每一刻让这个贪或者嗔升起的时候呢，那一刻十二因缘就在一直在旋转，一直在旋转，永无休止的在轮转下去。这个重要不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呢，你不要轻视一个作意无常无常无常哦，它的意义可大了。好，你在作意，就像一盏灯啊，一盏灯啊，一个灯火在燃烧啊，它是靠这个油灯在燃烧啊。那如果呢，你不增加这个油灯下去啊，这个灯啊燃烧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熄灭，因为你没有再增加油灯嘛。好。所以当你每一刻在当你在观无常的时候啊，你就没有再增加油灯了，你在那一刻你就戒止了那个贪，你没有再增加那个贪，就是那个油灯嘛。所以你没有再增加油灯的话，你没有再增加那个贪的话呢，我们以前所累积的这个以前所累积下来的那原有的那个油灯啊，烧到最后的尽头它就会熄灭了，明白吗？啊，所以每一次的观呢、啊， 观无常，无常你就是没有再加入新的油灯，那你就让旧的油灯继续的烧，烧到最后没有燃料了，没有再加入新的贪的话，它就会整个火就会熄灭，那轮回就会结束了。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第三呢，以教导心放下。这个无常啊，这个字啊 is very powerful， 它很有力量的。你这样观无常无常无常，就算你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实相的生灭，但是这无常会教育你，既然是生灭变化的东西呢，我还是不要去执着它，它会 subconsciously 会去教育你的。这个文字的力量是很大的， the power of the word， 所以它去教育你，既然是生灭变化的东西，生灭变化的东西呢，还是不要去执着它。当你能够这么想的，你就会当下就会放下了。所以当你观无常的时候呢，这个无常的文字啊，就会教育你要放下，要放下，一直在提醒你要放下，放下。所以呢，这四个目的啊，虽然只是四个，花了我很长的时间，一个一个去认真的去修行，认真的去 discover 的好，那当观到了无常，还有很多好处当观到了无常的时候呢，这其不圆满它的苦性啊，就跟无我性呢，就会变得很清晰了。好，最后一个呢，放下它。当你观无常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开始放下了但是我还是写下来呢，放下它 ，let it go， 不要执着任何现象，如观空中流云，任其来去。观在无常呢，心会逐渐放下执着。好，一旦掌握了这些步骤呢，这些步骤，这是对初学者嘛那一旦掌握了这些步骤呢，刚开始呢，你就不用什么觉知接受了。一升起你就观察无常，无常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还对这个还不能够 master， 还不能够掌握这些步骤呢，你还是一个一个来所以一旦掌握了这些步骤呢，有时观无常，有时候观苦，有时候观无我因为很多人当他进入圣者的那一个阶段呢，有的人是从无常进入的，有的是从苦进入的，有的是从无我进入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自己观的时候，你会觉得哪一个跟你比较相应，你就多用那一个。但是无常是 foundation， 是开始的步骤因为无常很容易就体验到了，苦是比较难，无我也是难那我们如实应用观的智慧去解脱苦的枷锁，这便是达成解脱的刹那至刹那的修行而这个刹那至刹那的修行是任何时刻都可以应用的。好，谢谢。好，那呢 ，any question？ 有什么问题吗？好。
刚刚法师讲的就是说，在应用的时候，在观，就是说你只要想这个无常，
对，
自来的这个无常，
对，
不需要去想比如说这个因缘，这个去 analyze 这些，只要这个 word 是
吧，analyze 之前就 analyze 了吗？这边有一个审查那边
对，但是我就在应用的时候比如说你是用这个无常来带光，你不用再去想
这
个无常怎么样，一个
形成一个那个发展，但是之前如果你说 investigate 前面都先讲过了才观无常或者是观了无常再 investigate 它的因跟果也可以，但是你在做无常，无常的什么都不用想，纯粹的，但是你要了解无常就是生灭变化的意思，你就要了解它，不管什么来你就无常无常无常生灭变化，有时候要观100次不可以说关两次就不关了，要关100次，有时候还没有消失就关了1000次吧，它总是会消失的，因为佛陀，我们要对佛陀讲的话有信心佛陀讲善悲善卡拉安尼恰，一切刑法都是会变化的，就是佛陀临终要涅槃的时候他还是有讲瓦亚达玛善卡拉 阿巴玛的阿巴玛的那三巴的他，他临终的最后一句话，一切行法到最后都是会坏灭的，你们要勇猛精进用功。佛陀留下的最后一句遗书，也是告诉我们一切法到最后都是会坏灭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的。
就是，其实你关，如果说你真的 moment to moment 关，你就可以不用关一百次。其实每个 moment 来说，你都可以看到那生命。
如果当然我是说，如果你马上可以看到生命，就不用了。有的人他不行嘛，有的烦恼很比较强的烦恼啊。啊，执着越强的就越关不过，所以你就要一百次、一万次，也没有关系。如果你能够 moment to moment， 你已经很接近了。
不用到 moment 之后，比如说你一个啊，比如说你关一个东西的话，你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是随时在变化的，所以它有很多的生灭，很多的变化，所以已经不止一百次。
我讲的是 mentally 一百次。当然如果你直接看到它变化，你就不用再 mentally 你就不用再做预了，你纯粹的看它就够了。好，如果它已经呈现出变化的，你不用再做预了，你已经如实看到，你就不要再做预。好，因为做预就太慢了嘛，啊，你是这样看就好了。 OK，然后最好呢，看如果你一直看到这个无常变化，一直看到无常变化的时候呢，你可以感到它的不圆满的话呢，那是非常好的境界。好，那你感到它的真正是感到它不是理论哦，真正感到它的不圆满的话，哦，这我这边写的最重要的，一切所生即是苦之生，一切所灭即是苦之灭，你就会想到一切升起的都是苦的，苦的灭去呢才是快乐的，才是永恒快乐，灭去才是永恒的快乐，这个灭去就是涅槃了。啊，不生，其实灭去也不是说涅槃，不生不灭才是涅槃。好，所以一切升起呢，一切升起的现象，以前呢我看这一句话我永远都看不懂，直到我真正体验到了，啊，我就永远都不会忘记了，一切所生，一切所生的现象都是苦的，为什么？因为它会坏灭，对了。好，那灭去过后呢，如果它不升起，啊，如果它灭去过后不升起呢，这个叫 eternal peace。 但是啊，好，它升起过后，一切所生升起过后是苦的，灭去过后呢它还会再升起，它还会再升起，所以呢你又看到它灭去，那你又看到它升起，那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哇，那个压迫感，你感到一种压迫感，被这个生灭一直生灭，它没有停在那边，它就是生灭生灭，你感到一种压迫感，那时候你才了解到这个行法如果说就当下停止不再升起的时候，这个就是 eternal peace eternal happiness。 啊，这个你们慢慢去磨练吧，慢慢去休息吧。
Sally， 那您刚刚讲的就叫做生灭之弯曲了哈。那么多的关系，那就是我像刚刚接近这样子的话，就是有生命的关系的。
有没有？
有
啊，生命随观智是要证虚陀洹的必要大道的条件。好，如果一个人没有证到这个生命随观智呢，他是不可能证到虚陀洹的。然后生命随观智过后呢，就会有厌离智。厌离智，厌离智过后呢，就会想有一个字叫做欲解脱，欲想要解脱智。好，那个时候呢，到了另外一个，还没有进涅槃之前呢，一个叫行舍智。那时候呢，不管这个行法生灭怎样的，你的心是平舍的，不再受波动了。好，你的心是平舍的，不管行法是怎么生灭，怎么生灭，你到了行舍，你的心是行舍的，不再受波动，那个是很好很好的境界。那一刻呢，据说了哈，如果呢有人呢，他因为很多汉传的这个修行者嘛，都是要修行菩萨道嘛， 好，所以他到行舍智的时候，如果他已经下了很强的愿要行菩萨道呢，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证到涅槃。好，但是呢，如果说他在那一刻放下他这个菩萨的要成为佛的这个心愿呢，而决定呢进入涅槃的话，他就放下那个愿，这样他就有机会证到涅槃了。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最后一个问题。好，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哈。我们来回向功德一下哈，跟着我念哈。以当咩？
以当咩？
本愿，利巴那萨，巴恰
优，
何度？以当咩？本愿，阿萨瓦卡亚，瓦杭何度？萨贝萨达。
萨
贝
萨达，
杜
基
亨都，杜基亨都，萨都，萨。